呢本小说描述了一个恐怖的极权主义国家大洋国，在大洋国只有四个部门，就是专门制造假新闻的部门，被称之为真理部。监督逮捕和迫害异己人士的秘密警察被称为友爱部，发动战争的部门被称之为和平部，负责挨饿的部门叫做富裕部。小说主角温斯顿的职业就是真理部的审查员，为了适应老大哥的政治需要，每日篡改历史，控制言论，从而控制国民的思想，而实现极权的统治。其实这个世界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遥远。2011年的一日，一大早，刘力鹏坐上公司的大巴前往工业园区上班，当时天津工资标准比较低，成本亦都较低，新浪等互联网公司将一些部门搬到天津的工业园区里面，譬如劳动密集型的审查部门。因此当时天津有一个绰号叫做山刀，刘力鹏正是新浪微博的一位内容审核员。公司大巴穿越天津市河西区、南开区，一直开到了西青区的偏僻的海泰产业园区，大概要一个小时。只要上了大巴，公司就算是渡江，每一个人都会在这艰苦的一日开始前选择睡一大觉，真的不是小息，而是非常踏实的一觉。到了公司之后，首先是交接班，话给今日工作的有害样本和需要注意的事项。这个时候新浪微博的内容审核员一共有120名，一共分为4组，大约是23人一组，分为两班倒制，白日班工作大约11多小时，晚间部的工作时间大约是13个多小时。为了保证24小时都有审核人员在审核微博的内容，两个组的交接班必须严丝地合缝，甚至有一些的重叠，因此是24小时全方位的审核，不能够有空缺时间和疲劳。刘力鹏强调交班非常重要，否则就会出现空档。交接班建束散会，每一个人返回到自己的工作，打开电脑，打开后台，每一个电脑都是一模一样的。多年之后，刘力鹏回忆那阵上班的情景依然是感到有点恐怖，就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格子间，里面并没有其他的声音，只有听到滚轮沙沙沙地往下翻页，时不时会停几秒，然后就是鼠标嗒嗒嗒的点击声，这些在删除内容。现在回想起来有点可怕。打开后台系统已经进行用敏感词库进行了第一遍的机审，他说有些高危的敏感词如果踩中了会直接进入到删除的状态，然后人工审核低危的敏感词，踩中之后是一个默认通过的状态，有先审后放和先放后审两种的策略。他说一些高危敏感词是绝对要删除的，譬如六四和法轮功，然后每日都有一些新闻事件，如何你都处理，每个班次他们都会留下一篇工作的日志，工作日志将如何审核微博写得非常清楚。刘力鹏写给美国知音的信里面提供了他在新浪微博做内容审查员的工作的日志，日志按时间清楚地记录了他们每日是如何处理每一条新闻事件和图片的。刘力鹏又说文字审查比较快，在后台输入关键词将一些有害信息删除，然后就是删、撕、止、引、通几种操作之一。还有很多新闻机构需要微博的单审，也就是各类评论区的展示的内容，也都令到五毛或者爱国主义者的表演能够显现。根据刘力鹏的介绍，刘力鹏和他的同事大多数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有些还是大专生，这个工作并不难，对于学历和技能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所以他们的工资也都不高，甚至可以说得很低，只是比电子工厂的工人稍微高一些。只要本科或者大专高校的毕业生，因为他们都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政治的训练，从幼儿园开始就有政治课，必须是大专或者本科上，他们后来其实都不要有几大的训练，在学校都训练了10多年了，什么是党想听，什么是党不想听，已经很熟了，而且还能够分别出级别来到。唯一要做培训的就是六四和法轮功，因为六四已经被洗得很干净，年轻一代人并不知道，不过在微博上面真正站出来为六四讲话、 話共產黨殺人唔對，咁樣嘅一周唔會超過十條。劉利朋友介紹話，120人審核團隊唔算大，目前做 B 輪 C 輪融資嘅小初創公司都有幾百人，大一啲嘅公司都係數千上萬人嘅團隊，好似節字跳動唔算外包嘅，亦都有10000人。佢又話目前審核嘅標準變咗，所以一切都變咗啦。而且微博佢哋更加傾向於用外包團隊嚟到解決，就係更加粗糙、更加便宜嘅審核嘅方式。佢哋一般喺西安，就係放喺重慶，用呢啲外包審核嘅團隊，就係咁樣。劉力平喺度工作咗2年啦，2013年離開，此後輾轉多個工作，大多數同內容審核有關，最後喺樂視總編室做質量監控嘅主管，依然係內容審核方面嘅工作。喺內容審核方面，佢做咗10年，呢個工作好疲累。審核人員到底係依照乜嘢嘅標準嚟到進行審核嘅咧？呢啲標準到底係邊個制定嘅咧？聽到咁樣嘅問題，劉利朋笑啦。佢話審查嘅標準就係冇標準，如果有標準，嗰啲唔就係可以反審查咩？老百姓就唔使自我審查啦。好似 YouTube 嗰度有一個社區嘅公約，明確規定乜嘢唔能夠發，就唔使自我審查。中國審查標準係不透明嘅，係黑箱，就好似搏擊俱樂部第一條規則就係你唔可以談論搏擊俱樂部。中國嘅審查亦都係咁樣，你唔可以談論中國嘅審查，你都防止知道呢個規則，就係私企內部會有自己嘅一套執行嘅標準，而喺呢套嘅嘢嚴禁同外界溝通。劉力朋友話：打開後台，首先係系統根據敏感詞進行咗一片嘅基審，目前平台上面嘅敏感詞庫嘅有嘅多達几十万，少嘅至少有5000个。敏感詞庫主要係私企網絡平台慢慢累積嘅一個詞庫，就係通過轉發或者係敏感用戶或者係評論翻車，發現未命中嘅敏感詞，總結之後加入詞庫。呢啲係平台裏面嘅樣本積累嘅結果。此外，仲有外部壓力俾嘅，網信辦、公安部甚至部隊都會話俾你知，嗰度有一個樣本。幫佢全網清除，佢今日發咗10个样本，聽日發50个样本，咁樣佢哋就從裏面摘出好多敏感詞嚟到添加入去。劉力朋仲注意到喺微博裏面涉警審查得最嚴重，亦都被處罰得最嚴重。譬如話將交警開罰單係缺錢之類嘅內容發微信朋友圈，都會被當地公安捉捕，因為喺警察國家當然更加注重警察嘅權威。劉力朋友話：喺呢個之前，呢啲權力機構偏重於開會，會令到佢哋嘅政府事務經理去學習會議精神，然後翻去自己制定審查嘅標準。但係呢啲咁樣係非常之慢，應付唔到局勢嘅變化。而家直接落嚟嘅係有害嘅樣本，挑敏感詞。每一個平台都有自己嘅敏感詞庫以及培訓審核嘅教材，呢啲都係絕對保密嘅，亦都唔允許帶走。平台之間亦都競爭，睇下邊個審查得做得好，就係呢啲嘢啦。有咗敏感詞庫，系統就會對平台進行第一次內容嘅審核。機審之後就係人工審查，必須人工審查，冇純機器審核，最後必須人工驗收。就好似華為手機雲商賊刪除用戶隱私嘅照片，但係任何審查行業嘅人都知道。必定等於被反覆人工嚟到翻看。另外，機審唔通過嘅，亦都要有人嚟到睇嚟到更正唔刪。即使人工審核通過之後，依然有清查組喺度反覆搜索關鍵詞，應對有關部門抽風咁樣嘅檢查。譬如國新辦有一次發嚟咗35万个敏感詞，要求重新再清查。呢35万个敏感詞全部都係有關習近平嘅。此外，審查的標準時常是朝令夕改，譬如薄熙來上來之後就放好話，下台之後就立即改了，必要重新清查之前的。這就是為什麼有些已經發出去很久的微博又突然被刪除。這樣人工審核的這些指令是來自哪個地方呢？劉力朋友說，每天他們都會接到各種有關部門的指令，要求他們審核方面具體做些什麼，封殺怎樣的言論，俾乜嘢言論出現，如何引導輿論走向等等。 有你朋友说，这是一个复杂的权力的系统，中共的宣传部门、公安部门、各种安全部门都有权力管网络的审查，还有各新办、新闻机构、工信部甚至农业部等都可以追着来到管网络的审查，里面的权力一头乱麻，基本上哪个都有权利下命令哪些要禁，哪些账号要删号。他说譬如来讲，他在那里慕容雪村的一个号就是各新办下令消耗的，他看慕容雪村被删了，他就去后台看一看是北京那边操作的，做一个标注就是各新办下令的，封一个用户其实平台是不是那么高兴的，只不过会坚决去执行，执行起来不会那么随便，会标注什么的原因。不过这些不是绝对的，刘力鹏补充说，普通用户和 VIP 的用户享受的待遇是不一样的，普通用户只有命中的敏感词才是人工审查，而敏感 VIP 就是重点关注的头部用户 KOL， 有着几十万或者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的粉丝，动不动就讨论公共的话题，他们的每一条都要看，所有的东西都要审核。此外还有普通敏感用户，就是被转发链上面一并删除过多或者其他的触发过多而被自动加入去的用户，同样每条都要看，很多敏感词都是从这里累积的。不过刘力鹏强调，其实这里也有一些歧视，就是平台并不会主动保护言论自由，但也不愿意过度删除，只能够偏向头部用户，普通人并没有线下实体的，所以更加容易被删号，只要命中关键敏感词就会被删。他又说他那阵还算好，还可以偷偷解封，他时常做这些事，而他离职之后，一个账号封号或者是解封需要两个人去操作，就好像北韩人出门那样，在外面的餐厅的服务员不能够一个人出门，必须两个人出去互相监督，你就不能够胡乱操作，尤其是不能够随便解封，这个空间就没了。刘力鹏的朋友表示，在微博上面凡是有了一些影响力的用户最后都会被封去。他又说涉蛮子仅仅是参加公共话题的热点，并没有实质上反对现行的体制，但因为他的千万粉丝照样被捉，对于当下的微信微博的言论空间，刘力鹏更是表示忧心。目前真正的所谓敏感用户还能够讲讲话，顶多只是一两万条粉丝，否则公安就直接将他去除了，现在完全没有生存的空间了。腾讯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前内容工作人员对美国之音说，腾讯的审查程序和这些大同小异的，他又说有一个专门的安全中心负责内容审核，首先是有一个关键词的列表，譬如说一篇文章命中几个关键词，机审就直接判定不觉得你就发不到出去。另外一种情况是你命中关键词，但是机审认为还需要人工审查，就送去人工审查。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机审也过，人工审查也过了，但是有部门觉得你不合规，他要求腾讯删，同时他就要求有本单位的介绍信，一是就要通过腾讯的举报程序，一是就去找网管办去干涉，大部分是前面的情况，因为找网管办删稿是很严重的事。这位腾讯的前内容工作人员说，他在那里工作的期间每天都会收到一个叫做报道提示的东西，多的时候十几条，少的就三四条，都是网管办的命令，是网管办发给腾讯安全中心，腾讯安全中心再发给各个审查部门的负责人，然后审核员去执行，而可以对他们下达命令的不单单是网管办。他又说中国可以管网络的部门一共有50多个，公安部、广电总局、教育部、网信办、工业与技术信息部和外国运动委员会等等，这些都可以来到管，它是一个特别立体的权力体系，不是单单从网管办、网信办到网络平台这么简单地从点到面。刘力朋友说，他举一个例子，譬如有一部电影出现了一个学校，这样就要交给教育部审查，如果又出现两个警察，那就要送到公安部去审查，要是出现一个矿工，还要送去国土资源部审查， 總之你出現了相關內容就要送到有關的部門去審查，這就是有關部門這種審查是非常具體非常荒謬的。2013年7月著名女歌手吳鴻飛在新浪微博稱詐建委被罰行政拘留10日，這件事轟動網民。緊接著2013年8月10日公安部開始集中打擊網絡有組織製造傳播謠言等違法犯罪專項的行動，秦火火等人因為網絡造謠而被逮捕，這些可以說是互聯網上第一次大整頓，之後漸漸成為常態。劉力鵬回憶，網絡上的言論管制越來越嚴格亦都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這些與老衛開始掌管網絡有關。2013年4月老衛開始擔任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主任，開始掌管中國互聯網，從此中國互聯網失去了早期的改良自由之風，進入縮殺的管制時期。2013年8月10日老衛召集微博網絡名人座談，提出了7条底線的共識，並且敦促名人遵守該7条原則。當時參加座談會的有紀海蓮、廖公、陳理、潘石屹、薛蠻子等10多位網絡的名人。當時老衛就網絡名人社會責任提出6点希望，亦都在同在場的網絡名人達成了堅守7条底線的共識。這7条被網民稱之為老7条，法律法規底線、社會主義制度底線、國家利益底線、公民合法權益底線、社會公共秩序底線、道德風尚底線、信息真實性的底線。7条底線發布的當日被大陸各大門戶網站放上了首頁，大部分網民極力反對，指中國政府公然用制度鉛制言論自由，對2条社會主義制度底線的譏諷。但是不少網站受到當局的壓力，被迫刪除大量留言和跟帖，出現了幾萬人的留言，只是留低區區100条的怪相。劉力鵬回憶說，每一個互聯網的平台都要雇人不停打掃平台，不然就會被政府關。這些是他在新浪工作的時候當時互聯網的情況。2013年，政府對互聯網的控制更加得心應手之後，平台就不單止是審核員來到審核，還會入駐網評員、公安系統、共青團的這樣的官方的帳號。之前網評工作也都是有的，就是俗稱的5毛，但他們更多是搞混水，但現在是網評員來到一統天下，刪帖封號反而令到人感受不是那麼深了。比你感受深的就是現在每點擊一條新聞下面都是支持中共的，而且花樣地洗地。2014年5月中央網信辦成立，老衛擔任中央網信辦主任，從網管辦到網信辦，雖然是一套班底的2个牌號，但是權力更加集中，審核從此更加變得變本加厲。2014年10月中央網信辦面向社會公開選拔9名業務部門主級的領導幹部，分屬5个業務部門，網評論的工作局、網絡社會工作局、移動網絡管理局、網絡安全協調局、國際合作局。12月30日老衛出席首屆世界互聯網大會，互聯網大會曾經被指是老衛從政生涯的主要的政績。在第一屆世界互聯網大會上面，中方提出一份大會聲明的草案，推出互聯網網絡主權的概念，一時間輿論譁然。在新聞發布會上面並且答了的記者問題上面，對於網絡審查制度，老衛說他們目前並不允許的就是外國互聯網企業既佔了中國的市場，又賺了中國人的錢，還來到傷害中國。因此《紐約時報》中文網稱老衛是中國互聯網的守門人。2015年4月，因為被稱為有權決定億萬網民看什麼，老衛入選《時代周刊》2015年百位最具影響力的人物，而對於中國人民來說，他是網絡沙皇。劉力鵬對此評論說，因為互聯網的匿名性，看到中共特密地提出網絡主權，一開始感到很荒謬，因為中國政府總是用主權來到遮蓋中國人權的問題。目前出現一個網絡主權，不知道他的意圖，直到 TikTok 出現他才明白這個概念。 TikTok 能夠反常地在海外大陸成功，才令人發現網絡主權是非常認真嚴格執行的概念， 就是所有中國人必須關在中國局域的網的牢籠之中。假如你嚴格遵守做到這一點，反向摒棄中國的公民，你就可以獲准在海外執行寬鬆審核的標準，甚至給予壟斷的優勢，在海外大力發展。所以中國無限輸血華為主導 5G 標準綁架國際通訊協會，召開國際互聯網大會，都是想方設法地介入各種互聯網基礎的協議，都是以他的網絡主權為主導的思想。在中國互聯網公司之中，字節跳動有些特別。2017年底，字節跳動公司的產品今日頭條遭受到整頓，就是依據有關部門的整改的要求，今日頭條手機客戶端推薦熱點社會的圖片、問答財經等6個頻道，至2017年12月29日18時至12月30日18時暫停更新24小時。兩日之後的2017年12月31日，今日頭條平台說關閉社會頻道，將新時代頻道設置為默認頻道，同時根據相關法規和管理的要求，集中清理涉嫌違規的含低質內容和自媒體的帳號。12月31日共封禁的帳號36個，禁言帳號1065個。整頓之後的今日頭條沒多久公開招聘2000名內容審核編輯，條件是黨員優先。即使是這樣，不久之後2018年4月字節跳動的另一款應用程序內涵段子，因為存在導向不正、格調低俗等突出的問題，而被中國國家廣播電視總局責令永久關停。接連兩大次的整動對字節跳動來說幾乎是致命的，從此字節跳動公司比其他互聯網更加注重黨組織建設。內部人員指出，相對於其他互聯網公司，字節跳動公司的黨員和黨組織更多，亦都更紅。根據字節跳動公司的一位線人提供的內部資料來看，字節跳動有著一套嚴格的審查程序和審查標準，並且將政治審查放在首位。其中第一條就是畫面之中出現攻擊、醜化、惡搞共產黨、國家政府、我國高級社會制度、我國政府高官、我國現任核心領導人，譬如習江鵬、李王、我國歷任國家領導人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等，以及涉及我國國家領導人司徒及他的家屬的相關負面的言論，中斷永久封號。此外，好像涉及六四法輪功的一律中斷永久封號。兩位朋友說，如果沒有中國廉價審核工廠進行嚴格的審查，字節跳動不可能發展得那麼快。同時和微博、微信不同的就是 TikTok， 雖然是抖音的海外版，但實際上是兩個不兼容的版本。 TikTok 嚴禁中國人入內，實行的是一國兩制。從技術來說， TikTok 用盡了它能夠承諾給中國政府的一切手段來到禁止中國人進入這個平台。首先用 VPN 翻牆上Facebook、Twitter、Google、YouTube 等的手段，在 TikTok 無效，它會掃描你的手機運營商的信息，任何加86的號碼是絕對沒辦法使用的。 IP 地址才能夠明確不是大陸的 IP， GPS 定位在中國境內也都不行。另一方面， TikTok 被 GFW 有配合的屏蔽，非常精準地屏蔽了 TikTok 的登錄服務器。劉力鵬說，正是因為如此，中國政府才允許它的存在，微信就沒有這麼壞了，也都沒有特別想做海外的業務。劉力鵬同時也指出， TikTok 在海外也都進行審查，首先他們招聘了海外審核經理，他們在天津和其他各地招聘各種非中文語種的審核員，這些記錄招聘網站還可以搜到門傳，雖然最近都被刪了。此外，他們亦都制定了一套審核的標準，因為權限的原因，線人並沒有看到 TikTok 的審核標準和流程。作為內容審核人員，劉力鵬早就發現中共的審查早已經用於海外。2011年6月4日和7月1日的時候，劉力鵬第一次接觸審查香港的六四維園燭光晚會和七一大遊行，他說他突然意識到香港人和他們 共享一套审核的标准，香港人本来是自由的，但依然要对他们进行审查。六四的时候，七一大游行的时候，所有香港的 IP 都发不出来，只要带图片的都发不出。在当时新浪上面有很多香港的用户看 IP 地址就知道是来自香港。他又说这种审查必然会扩散到美国，美国人使用了这么多年的微信一直在这里被监控，一直在这里被审查。去年加拿大公民实验室的一个研究结果指出，微信监控所有的用户，亦都包括境外用户，虽然和大陆用户使用两套标准，譬如不轻易封号，但是会关小黑屋，这样国内朋友看不到你的发言。此外，他们会依然可以通过海外用户提取敏感词。对于当下美国政网的行为，刘立鹏表示认可，他说世界的互联网以及没有边界，中国的互联网就有明显的边界，他们只有拆掉这个安装的长城防火墙，令到阳光照入这个充满战狼式的自我欺骗的谣言和反美阴谋论的中国局域的网，他们才有可能安宁。否则按他们的规则，那个、就是双赢，中国赢两次的双赢。以上是美国之音不负华盛顿的报道。